今天我们讲到的题目是信与成全，母亲的信。请我们今天的讲员江潮松牧师。
好，弟兄姊妹平安。我们开始的时候，我们同心祈祷。亲爱天父，我们围到今天晚上，我们感谢你，你保守给我们生命气息，给我们有健康来到生活，来到去敬拜。求你都帮助给我们越过场地或者网络的限制，帮助就算我们在屋企、在家中，我们都可以专心心灵对准你来到去敬拜。求你亲自带领一下的时间，求圣灵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从你而来的悟性智慧，可以明白你说话的奥妙，也都珍惜藏在心里面反省。求你带领一下时间，越过人的软弱，亲自作工，让听的讲的一同蒙受你亲自教导提醒，恭敬交托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好，今个礼拜咧系母亲节啦吓，咁所以喺度先系祝愿啊，在座或者屋企啦吓，每一位嘅母亲可以有一个开心愉快嘅母亲节啊。虽然香港而家仍然都受到疫情嘅影响啦吓。但是情況總算是緩和下來，想起比起三月四月的時候，現在的情況其實已經改善了不少，特別如果小孩仍然小的家庭，過去幾個月其實都不容易，小孩不用上學留在家，特別家長其實都挺苦惱的，即好聽一點就叫重新學習怎樣相處，不好聽就叫困獸鬥。事實上我想都困了幾個月，不過現在政府總算初步定了復課的日期，相信家長都開始鬆一口氣，初現曙光，也都重獲盼望。我相信我們大家都說過或者聽過一句說話，有其父必有其子，意思其實都很簡單，有什麼父親自然就會有什麼的兒子。當然現代是講求男女平等，父母其實都一樣那麼重要，特別今個星期是母親節，所以我們應該都可以這樣說，有其母必有其子，或者有其母必有其女。所以整體的意思是很清楚，即父母對子女的成長的影響是最關鍵，亦都是最決定性，不是菲傭，不是印傭，不是學校老師，不是補習老師，是父母，是父母對子女的成長最關鍵、最決定性。所以反過來，你看回子女是什麼人，其實或多或少可以反映父母的影子，你反映到父母究竟是什麼人。今天我和大家分享兩段經文，兩段經文其實是有直接關係的。出埃及記的經文是歷史的記錄，希伯來書的經文就是從信心的角度來去解釋這段歷史，所以兩段經文是有關係的。並且兩段經文的主角是一對母子，我想大家都估到啦，摩西和他的母亲。当然摩西的成长，他母亲是有很关键很决定性的影响。不过不知道大家你知不知道摩西的母亲是叫什么名字呢？摩西不用问，大家都一定知道是谁。但是摩西的母亲其实就真的很少提，可能大家都不是很清楚，或者不是很記得。希伯來書的作者呢大概都不是很清楚，不是很知道是什麼名字。所以你留意十一章二十三節呢，作者只是提他的父母，他即是說摩西，沒有提什麼名字，大概即是很普通的平民百姓，名字不會有很多人記得。的確是的，母親常常都是默默耕耘，不是引起很多人注意，所以很容易被遺忘。當我們很忙碌，很忙在工作，很忙在讀書的時候， 大家想想，可能第一个你忘记的大概就是你阿妈，可能忘记打电话问候她，忘记向她报平安，忘记她背后为我们默默的付出。咁所以摩西嘅母亲叫咩名咧？其实有记载嘅喎，喺民数记28:59有咁嘅记载。暗兰嘅妻，暗兰可能大家都唔系好知。暗兰嘅妻就系约基别两夫妇，啊，系利未嘅女子，生在埃及。她即系讲约基别啦，她给暗兰生咗亚伦、摩西，并他们的姐姐米利暗。咁所以呢節經文好清楚交代摩西唔單止母親，亦都父親啦嚇。即係特別係提母親啦嚇。母親嘅名字咧就係約基別，而約基別呢個名字嘅意思就係耶和華是他的榮耀。嗱，對約基別嚟講，呢個名字佢實在係當之無愧。點解咁樣講咧？嗱，剛才嗰節經文都講咗，嗱，約基別其實有三個仔女，除咗摩西之外，另外兩個就係亞倫同埋米利暗，三個都唔簡單噶噃。嗱，摩西係以色列最偉大，甚至可以話係空前絕後嘅領袖。喺《生命記》34有一句好簡單但好精彩説話咁樣形容，以後以色列中再沒有興起先知像摩西。就是摩西作為一位先知，一位領袖，是空前亦都是絕後。雖然往後以色列其實都有很多很偉大的先知出現，但是沒有一個是及得摩西。就是摩西是可以跟上帝好像朋友一樣直接對話，就是不需要透過異象、異夢或者迷語，可以好像朋友一樣直接對話。想一想不簡單的，即那份震撼，那種榮耀滿足，大概不是筆墨可以形容。即是摩西和上帝的關係呢，其實是非常親密，甚至可以說非比尋常。而約基別另外一個兒子亞倫同樣不簡單，亞倫是以色列第一位大祭司，他口才很好，講嘢都好叻嘅，所以他是代表摩西同埃及法老講説話的發言人嚟嘅，唔簡單。約基別的女米利暗就是以色列第一位的女先知，都唔簡單。咁所以你發覺約基別同埋佢老公暗蘭啊，其實一門三傑啊。即三個兒女都被上帝所用，咁所以望翻轉頭，即作為佢母親約基別咧，本身都一定係對上帝好有信心噶。嗱，不過約基別對上帝嘅信心啊，唔係抽象嘅喎，係你唔可以抽空抽離當時嘅環境去理解嘅。咁當時佢又處身喺啲咩環境咧？嗱，我哋知道。以色列的祖宗約瑟曾經做過埃及的宰相，那所以很威風，一人之下萬人之神萬人之上。約瑟死了之後，其實以色列人繼續在埃及生活了大概300年，也都的確曾經有過一段很風光的時候。在出埃及記1:7这样讲，以色列人生养众多，并且繁茂极其强盛，满了那地。很简单一节，即是他们贵为宰相的亲族和后人。你留意风光的时候真的很风光的，是繁茂极其强盛，何况埃及是当时的一等强国来的，即是他们大可以乐而忘返，乐不思蜀的，可以忘记自己原本的身份，忘记上帝对他们列祖的应许，忘记过去，那就在埃及落地生根。正如过去香港很多人移民外地，其实不用很久， 一两代人就已经完全不同了噃，语言身份已经完全不同。啊，你有冇试过同 A、B、C 或者 C、B、C 倾过偈啊？大家知啦 ，A、B、C 或者 C、B、C 系咩嚟啦？你有冇试过同佢哋倾偈？即系唔好讲讲英文，就算你讲中文啊，个口音你发觉都完全外地噶咯噃。喺外地已经完全落地生根，融入喺当地嘅文化。不过喺另一方面，喺风光完之后咧。以色列人就開始折墮，即有幾耐風流就有幾耐折墮，即係佢哋悲慘嘅時候咧，佢又可以好悲慘嘅喎。以色列或者出埃及記咧，第一章八節嗰度記載，後尾隔咗一段唔知幾長嘅時間，即有新嘅埃及王興起。經文特別提佢係唔認識約瑟嘅喎，即係話嗰陣時已經係時移世易。約瑟的影響已經慢慢式微，慢慢是被人遺忘。並且埃及當時的埃及王可能因為懼怕，很害怕以色列人慢慢坐大影響他的統治，結果以色列人就淪為苦工，甚至因做苦工覺得命苦。哎呀，為什麼我的命這麼苦？其實真是很多埋怨，不單止怨人，甚至怨天，甚至否定上帝要赐福给他们的应许。即没错，是啊，人在风光的时候是会很容易忘记上帝的。相反，在悲惨的时候就会容易否定上帝的。但是无论是忘记或者否定，两样其实都是不信。正如香港過去都曾經有很風光的日子，是吧？我們覺得明天會更好，甚至人定勝天，很自持也很自信，覺得自己好像什麼都可以搞定，但是容易忘記上帝，容易忘記他的恩典，容易不信，覺得所有東西都是其實自己努力爭取回來。相反，在過去那段日子，特別由去年六月到現在，香港的情況其實都真的變得挺悲慘，也都不知道何時可以改善，甚至很可能是會變得更差，特別經濟可能都不只是衰退，而是蕭條。即我們會不會都埋怨，覺得命苦，為什麼條命這麼苦，進而不單止埋怨人，甚至埋怨上帝，甚至可能会否定信仰。但是摩西的父母呢？不是的。300年过去，希伯来书一章23节一开始就说摩西生下来。摩西出世的时候，其实他的父母正是面对非常艰难的环境，在埃及做苦工，被欺压，也都不知几时才见到曙光。并且摩西的父母不是什么大人物，名字都不是很被人记得，只不过是很普通无权无势的小夫妻，即日复一日地工作，工作生活，工作生活，照顾家庭，照顾仔女，很普通的平民百姓。他们身处异地，生活艰难，亦都经过这么长的时间，哎呀，但是他们竟然仍然记得并且重视上帝对他们列祖列宗的应许。其实想一想，这份的信心不简单的，甚至可以说是了不起。而这份的信心就是由他们，我相信特别是由母亲约基别去教导摩西，由摩西去成全。摩西父母对上帝的信心，即没有因为眼前的苦难而丧失， 亦都冇因为之前两三百年嘅风光而被扭曲，而系一字一句仍然承传住祖宗嘅遗教啊！即系用比较中国化嘅讲法咧，呢种系叫做富贵不能淫啊，贫贱啊点啊不能移啊，即系对上帝嘅应许同埋祖宗嘅遗训坚定不移。嗱，呢个就系摩西父母嘅信，亦都系由摩西去成全。嗱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今日嗱，其实我哋面对其实都好艰难嘅环境，有冇怨天尤人，又或者缅怀过去咧？所以我哋对上帝嘅应许系咪仍然有坚定不移嘅信心？然后跟着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二十三节，摩西生下来，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，就因着信把他藏了三个月，并不怕亡命。当然每个父母都会觉得自己的孩子是俊美，正如我们每一个人在天父眼中都会是俊美。不过就在摩西出世的时候，埃及法老就吩咐要杀死以色列人的一切男婴。我想这个做法大概是想进一步削弱以色列人的势力。那个摩西的父母不怕亡命，不怕，威武不能屈，在强权之下为了孩子，他们冒死将摩西藏了三个月。其实这个都不简单，希伯来书很简单讲，因着信是一种信心的表现，去到后来也都不能够再隐藏的时候，就将个细路仔放在一个蒲草箱，然后就将这个箱藏在河边的芦笛，芦笛大概是生在河边一些很长的草，将个箱藏在一些很长的草那里，大概个意思是听天由命，将孩子的命运放在河边，也都交给上帝。请留意，他们只不过是很平常很普通的老百姓，他们不是要做什么义事烈士或者殉道士，要誓死反抗到底，一定要将摩西养大，不成功变成人，要抗命到底。不是这样才叫有信心的，即或他们将自己的仔放在河边，想一想他们心情一定是很难过，很不舍的，很不舍得，但这个已经是他们最后甚至是唯一的出路，没有其他选择，就算是听天由命，但是背后那份对上帝的信心其实都不可以轻视。不过事情发展或者故事发展又很峰回路转，那个小孩在蒲草箱里面咁啱被法老的女儿发现，哇，好大阵仗，他知道这个是一个希伯来人的孩子，但没杀他，见他可怜就收养了他。其实这个就算是法老女儿，其实都是违背王命，不止后来他又真的这么巧，这么多人不找，偏偏找了摩西的母亲约基别来去做摩西的奶妈。就是说摩西虽然被称为法老女儿的仔，但是实际乳养或者教导他的竟然是他亲生阿妈，是约基别。是很多人都是这么巧的。当然我所谓这么啱，不是命运的安排，而是上帝背后暗暗的保守。其实想一想，做父母尚且誓死要保护他的孩子，何况是天父。所以你发觉整个过程，虽然上帝没有出过场，没有露面，但是上帝一定一直在背后暗暗保守保护着摩西。 我相信大家最熟悉摩西的事迹，大家是什么？摩西的事迹一定大家最熟的，就是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。不过大家知不知道，在摩西未带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前，其实他自己一个人都曾经出过埃及的。那事件就是记载在出埃及记二章十一到十五节，在那里十一到十二节是这样讲：后来摩西长大，他出去到他弟兄那里，看他们的重担，见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人的一个弟兄，他左右观看，见没有人，就将埃及人打死，藏在沙土里面。嗱，呢件事《使徒行传》第七章是有少少补充的。嗱，嗰阵时摩西已经四十岁噶咯，即系喺埃及长大，亦都学咗埃及嘅一切学问，说话行事都有才能。嗱，加上佢身份尊贵啊，系埃及王子，即系话荣华富贵对佢嚟讲可以话系随手可得，系嘛？照计摩西应该好埃及化噶噃，应该系完全融入去埃及嘅文化，融入喺埃及嘅生活里边，甚至佢可能以自己系希伯来人为羞耻噶噃。但好奇怪，真系好奇怪，摩西唔系咁样谂啊！嗱，首先，他认同自己的民族，认同自己是希伯来人，也都视希伯来人为他的弟兄。他见到弟兄被人打，被埃及人打，受委屈，帮他出头，反过来打死那个埃及人，为他报仇。其实他觉得这样做，他是为上帝工作，是要拯救自己的同胞。不过后来这件事被埃及王知道，就想杀摩西。摩西为了逃避追杀就要走了，就一个人出埃及。这个是摩西一出埃及去到米甸那里居住。留意摩西因为这件事可以说是前途尽毁，代价不菲的。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？其次，摩西在一个异教的环境里面成长，在那里学习，在那里生活，并且他学习得很好，也都生活得很掂的，是吗？就好像一个人移民美加，在当地学校读书，哇，攞埋博士学位，做埋高官，生活优越，享受高贵，即系唔知几多人羡慕向往，照计应该很容易融入当地的生活，当地的文化。但很奇怪，也都真的很奇怪，摩西是完全没有被同化。摩西绝对是一个异类来的，就难怪上帝是这么喜欢他，可以好像朋友一样跟他直接对话。所以值得我们去问摩西对自己民族那种的认同，对上帝那份的信心。留意，我指的上帝是以色列祖宗的上帝，也是他父母传承教导的那位上帝，不是埃及人所信的神明。很多的埃及，大家要分清楚，即不是说我信神信上帝就一定是指圣经里面那位耶和华上帝，不一定的，大家要分清楚。即摩西对上帝那份信心，对上帝应许那种的执着，所有这些是哪里来的？不用问，一定是不会从埃及学校教他，一定不会，那哪里来呢？不用问，一定是他母亲，就是他奶妈乳养他，由细凑他大，也是他亲生母亲约基别那里来。即摩西可以长期抗拒埃及的诱惑，
可以長期抗拒文化嗰種嘅分歧，保持對上帝嗰種嘅忠誠，保持對自己民族嗰種嘅認同。就諗一諗，除咗佢嘅奶媽，亦都即係佢親生母親約基別之外，再冇第二個人可以對佢有咁大嘅影響力，係嘛？約基別養育摩西，一定係從小嘅時候就教導建立佢對上帝嘅信仰，亦都拒絕埃及嘅假神同埋一切榮華富貴，亦都讓摩西可以認同自己係以色列人嗰種嘅民族身份，一定係從小就教導噶。並且一定不會只是研究，不會齋噏的。研究之外，一定是身教。約基別一定是以身作則，讓摩西可以長期抗拒埃及的洗腦。並且我們要留意，希伯來書第十一章廿五節這樣講，其實這節很有趣，寧可與神的百姓同受苦害，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。这一句是解释着他为弟兄出头打死埃及人，是解释着这件事的。并且两句说话是要连着一起比较来看，你才看到个意思的。第一，其实我们没有证据显示摩西在埃及宫里面是做了什么最大恶极的事，没有。反而摩西在埃及是学了埃及人的一切学问，说话行事都有才能，这不容易的。一个花天酒地，一个只顾享乐的人是做不到的。所以即是说，在埃及宫中摩西已经是一个端正勤奋的人，是吗？一定是很端正也很勤奋的人，就算真的享受一下宫里面一些荣华富贵，大概这个都不算是罪，是吗？那什么是罪中之乐？那个意思是什么？另一方面，他之所以为弟兄出头，是吗？大概都不会是一时冲动的，不是偶然突然之间发生的，他一定是长期看到也都认同自己的民族，其实是落在一个极大的痛苦里面。哎呀，他于心不忍啊！他虽然身处在埃及，但是心在家乡，即虽然身在宫中，但是心灵却是同他受苦的同胞同在，一定长期都是这样。最后忍不住他出手相助，但是结果前途尽毁。大家知不知道摩西对人间的苦难其实是有一种很强烈的恻隐之心的？所以对摩西来说，抌低在苦难里面的同胞，一个人在宫里面享受荣华富贵，这种一人独享本身已经是罪，也都即是罪中之乐。他不是要否定福乐本身，而是为什么这种福乐只有他一个人可以独享，而不是遍及在上帝应许之下的同胞，为什么只是他一个人可以享？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发觉摩西其实真是一个很大仁大义的人来的？对上帝有信有望，对同胞也都有情有义。哎呀，你知不知道在我们这个资本主义的社会，讲求个人主义、享乐主义、私产主义，所有东西是我应得，是应分，享受享乐是我努力的成果，你不行是你不努力，或者你出身不好，或者你际遇不行， 与人无尤。嗱，我哋喺一个咁样嘅文化氛围里边，嗱，你有冇发觉，其实你系好难去明白、去理解摩西。摩西好努力勤奋，亦都得到一切荣华富贵。啊，你谂下做父母望子成龙，大概都系咁啦。啊，父复何求？啊，但系佢竟然为到呢啲佢感到罪疚，甚至为咗拯救弟兄前途尽毁。哎呀，其实我哋可以点样理解？点样明白呢个人？你有冇曾经都遇过一个咁样嘅人？即系如果你系摩西嘅父母，会唔会觉得好可惜？甚至觉得佢好傻？喂，做乜我仔咁傻咁蠢，做埋啲咁嘅嘢？我哋好难理解去明白摩西，所以或者都好难理解明白摩西背后嗰位上帝。即系偏偏上帝好明白，亦都好喜欢摩西，好愿意好似朋友咁同佢直接对话。哎呀，我哋甚至可以话，某程度上嚟讲，摩西嘅性情是可以反映上帝的性情的。即是说，人既然是有上帝的形象，一个上帝喜悦期望的人，即会是一个怎样的人？当然最厉害的就是耶稣了。除了耶稣之外，摩西，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一点，上帝喜悦一个人，喜欢同佢倾偈，好似朋友，期望嘅一个人，摩西，我哋睇到有少少嘅影子。嗱，弟兄姊妹，特别作为母亲，嗱，我相信对仔女都一定有期望，系嘛？你都一定有啲要求，希望佢将来点咧？嗱，唔一定好似摩西咁，哇，做大事，名垂青史咁。可能好多只系期望仔女安分守己，做一个普通的平民百姓。不过除此之外，做母亲会不会都期望仔女可以有摩西的性情，是对上帝有信有望，对同胞也都对周围的人是有情有义，对人有一种恻隐之心。如果做父母或者做母亲，对仔女是有这样的期望，约基别告诉我们，自己首先就要成为一个这样的人，对上帝有信有望，对同胞对周围的人有情有义，也都有一种恻隐之心。愿上帝赐福大家。